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年轻大法弟子要从理性上认识法；二、做明慧通讯员的修炼心得；三、需要什么做什么；四、在摊位做买卖过程中救人。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年轻大法弟子要从理性上认识法。我是一名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现年23岁。修炼的路上有过勇猛精进，也有过被常人的名利情所带动，一路磕磕绊绊走到今天。可是无论怎样，我觉得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能够跟上正法进程走到今天，我是幸运的。大法赋予了我太多太多，工作中我严格要求自己不和同事争，却总是业绩最好，平时脏活累活我都抢着干，同事们对我也很友善，当然我也有给他们三退，而且工作再忙再累也会去晚上的小组学法，从不看电视，不上网。有的时候同事会问我，你天天下班不去玩不看电视，你都做什么啊？我要是天天像你一样，我都不知道怎么活。我总是笑笑说，我也有我的快乐生活方式。我真的感觉自己活得很充实，因为我知道我活得有意义。我总是能够把什么事都放淡，心中空空的，不装常人中假的不好的想法，我是放松而快乐的。当然我也有过不去关的时候，当妈妈同修把我看得太紧，唠叨我学法练功的时候，我会觉得太累，然后就向外找，想自己没有妈妈层次高，她去按她的心性要求我，弄得我很有压力。后来妈妈和我交流，说是她管我管得太严，没考虑我的承受能力，然后我也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很多不足和不好的物质，发现竟是我的心不对了，才会有这种透不过气的感觉。为什么妈妈一要求我学法，我就不高兴了呢？其实她不说，我却更是知道精进，反而她一说，我就不想做呢？这不是常人的逆反心理在作怪吗？为什么她再说一声，我就生气或是大喊呢？那不是魔性吗？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太累了，早上就不想起来练功，这不是懒惰求安逸吗？还说什么自己没有妈妈层次那么高，被妈妈要求得太严，那些不在法上的话。为什么说没妈妈层次高？为什么不能严格要求自己？而且我还讲真相做得也不好，只局限在和自己关系好的人身上。头两天一位阿姨去我那买衣服，买完后那位阿姨小声地对我说，姑娘，你听过三退保平安吗？当时我心里一怔，我知道那是羞愧，是为自己讲真相做得不好而羞愧。我低头说，我也是大法弟子。当时他特别高兴说，是吗？哎呀，多好的姑娘啊，你真好啊，你可真好啊。几句真好啊，让我突然感到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是啊，我多好啊，因为我能成为今天的大法弟子，我多好啊，我能有幸在今天助师正法。记得看明慧周刊里有一位同修说过这样的话，人生难得，中土难生，大法难遇，而今天这三样我都拥有，那我有什么理由不精进，有什么理由不做好三件事？我知道还有很多年轻大法弟子，他们中有很多人都被常人中的名利情所掩埋，忘记了回家的路， 而且年轻大法弟子最容易执着向往常人的安逸生活，向往美好的爱情，向往有着幸福的家庭等等。其实这也是我曾经所执着的，而且还被男女之情困扰的痛苦不堪，一身疲惫，甚至都不学法练功了。后来是恩师的慈悲和我对大法始终如一的坚信一念，还有同修们的无私帮助，我又终于走入了大法中。通过反复学法，我的心变得清澈，明白了情是最肮脏的，最不好的，是我们必须要放弃的。常人社会一切都是反理，情正是迷惑我们，让我们忘记回家路的根源。其实这次写这篇交流稿，我的心是犹豫的，觉得自己真的做得不好，但又一想，这是一次答卷，我怎么能错过？有的不好的地方我就要去掉它，这次也是正法进程的一步，我得跟上啊。曾经的大法小弟子因为年龄小，又总和大法弟子在一起，没有被常人的大染缸所污染，所以很纯净。而现在的我们，有的有工作，有的有了家庭，那么就几乎和常人天天在一起。如果在常人的大染缸中，我们越是脱颖而出，这才配得上师尊慈悲苦度。我们就不能忘记，我们曾经冒着天胆下世，经过无数次的转生与师父结缘，只为今天助师正法。有些时候我会想起1999年之前，我和我们练功点的小同修，每天一大早就跟大人们来公园练功的场景。那时冬天再冷，我们也不愿意把手放下。1999年7月后，面对邪恶疯狂迫害，当学校罚站半个月，没让上一堂课，打骂、体罚、开飞机等，我们都没有退缩。当最后把我们开除时，我们无悔自己的选择。当我们学法点的大人被抓走时，家里只留下了我们五个大法小弟子，我们聚在一起仍不忘修炼。那时我们大的只有12岁，小的才8岁，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不悔，因为我们别无他念，只坚信师父和大法。而如今长大的我们怎么了？那些和我以前一样的大法小弟子们，我们是该清醒了。我们有过千万年的等待，我们带着誓约而来，是肩负重任的大法徒。在这茫茫人海中，在这末法末劫中，在与师尊同世的喜悦中，得到宇宙大法，千万年不曾遇到的大法被我们遇到了，是多么的幸运和自豪啊，我们不能迷失啊。以上个人体会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用师父的在红银二中的一首原曲勉励我们共同精进。断原曲：修不难，心难去，几多执着何时断，都知苦海总无岸，意不坚观似山咋出凡。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安琪的发言稿，做明慧网通讯员的修炼心得。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转眼间到了第八届大陆网上法会，我想把自己这一年多来在做明慧网通讯员过程中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各位同修分享。一、学好法后找到适合自己正实法的项目。我被非法关押4年后，去年1月份脱离魔窟获得自由，5月份我来到了自己上大学所在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同修密集度大，正实法的项目多，自己想尽快地融入整体，配合大家参与正实法的项目，但大家似乎太忙碌，没有人能帮助我。我心里想，也许是机缘不成熟吧。我住在一个老年同修家，手里有一些钱，所以就没有给予工作，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法练功。每天我都和这位老年同修晨起参加全世界统一的练功，随即我们学一讲转法轮，之后再吃饭。 到了晚上我们再参加集体学法小组，其余的时间我也尽量的多学法。我心里常请求师尊安排我一个适合的正实法的项目。一天，这位老年同修对我说，他的迫害经历写了几次，协调人说不合格，没有给发表。于是我帮助他整理了这篇被迫害的文章，这次发表了。自那以后，陆陆续续的越来越多的同修来找我写稿。常有同修说，由于找不到能帮助写稿修改稿件的人，所以导致自己揭露迫害的文章无法发表。我在心中升起了坚定的一念，一定要用师尊赋予我的能力，大法开启的智慧，为被迫害的同修写好揭露被迫害的经历，曝光邪恶，承担起伟大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二，在写稿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写作技能。最初帮助同修整理被迫害经历和揭露中共罪恶的稿件时，我自己没有什么具体的思路。我在大学时是学理科的，这时我想起师尊的教诲，师尊法中讲，其实很多事情你平心静气的、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理智的去对待，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像泉水一样往出流，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句句是真理。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顿时我觉得信心大增，我想有师在，什么难关都能闯过。但涉及到具体文章时，思路还不够清晰。我思考着，一个优秀的揭露迫害稿件，不但是揭露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而且能在人这一层面震慑恶人，制止其继续行恶。从更大的意义与价值讲，还可以救度被邪导谎言蒙蔽了的众生。我们揭露迫害的稿件是给众生看的，不是弟子内部切磋。师尊在法中讲，能真正设身处地的去想别的生命。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悟到，就要站在常人的角度和常人能够接受的理念去写稿，让他们明白大法的美好，邪恶迫害的残酷。所以在整理稿件时，语言结构、思维方式上都尽量考虑常人的接受能力。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到了更高层次上的时候，你的思想就越来越纯净，你思想所带出来的东西、讲出的话非常的干净，越干净越单一，越符合宇宙这层的理，讲出的话一下子就能穿透人心，达到人思想的深处去，达到他生命更微观中去，你说他有多大的力量呢？每次写稿时，我都发正念清理自己，让自己以最纯净的心态写稿。常有同修向我口述精神与肉体所遭受的双重折磨，我用文字描述他们的经历时，同修激动地说，就是这样的情况，写得太好了，恰到好处。我曾在黑窝绝食反迫害2年多，受过很多酷刑折磨，我从未背叛过师尊与大法。由于我自身的经历，我更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在邪恶的迫害中心理和身体上的痛苦，所以描写惨绝人寰的迫害时，我不是用辞藻的堆砌来渲染文章，将自己真实的感受写出来后，读者感到每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是每个词语背后的分量更重了，而且都带有我自身的信息。三，破除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 A 同修找我写迫害致死案例，而且很着急，我说我一定尽全力写。就在我搜集资料的过程中， A 同修来了，说 B 同修要求这篇文章写得要好一点。 A 同修的话像一盆冷水，将我的热情熄灭。我心想，自己写稿刚刚起步，已经很努力了，我就这么高的水平，况且我也不是学文学专业的。那一刻我有些消极的不想写这篇稿，我似乎看到眼前有一座大山，心里很压抑。这时我想起师尊的法， 修炼吗？那就不要被困难吓住了。不管怎么样，再难，师父给你的路一定是能走过来的。只要你心性提高上来，你就能闯得过来。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感到了自己的正念强大起来了。师尊还讲佛法无边，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我心想师尊一定会帮助我的。随即我在明慧网搜索一些迫害致死的案例，想借鉴一下。无意之中我找到了同修写的关于如何写好新闻稿件的文章。在电脑前我双手合十，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谢谢师父的帮助。这一夜我没有睡，一直看新闻写作要求的相关文章，一直不停地流泪。我感受到了师尊宏大的慈悲，心里想师父，我一定要努力提升自己写作技能，这是为了更好的证实法，同时还可以减轻明慧同修的工作量。在写这篇迫害致死案例期间，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干扰是巨大的。 A 同修看到我的脸色惨白，身体极度虚弱，很是担心。我对他说，我一睡觉就像眼着了，睡不了觉，天天晚上听普渡济世的曲子还能好过点儿。 A 与我讲，他在为这个案件调查取证时，身体上也受到了很大的干扰。我们交流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篇稿件对震慑邪恶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几人就一起发正念，清除来自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因素。这篇稿件完成后，陆陆续续的我又写了几篇与之有关的文章。我感到在困难面前自己闯过来了，干扰的邪恶因素也就越来越小。四，心性在写稿中不断的升华。师尊讲，法轮大法是修炼，不是工作。精进要旨不是工作，是修炼。谨记师尊的法，我把写稿件的过程当作是自己的修炼。在帮助同修写稿改稿的过程中，处处都有提高心性的因素在里面。一位年轻的男同修曾在某劳教所被迫害，我在帮他整理稿件时，他坚持要把恶警写成警察，认为他们没有那么邪恶。我激动地对他说，这个邪恶的黑窝几乎所有被迫害进去的大法弟子都被毒打的违心写了悔过书，你被折磨的也违心妥协了，还不邪恶吗？你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我看出他对我的情绪很反感，他说了一些理由，仍旧坚持他的想法。我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态，对他说，过几天咱们再写吧。我找到一些同修阐述自己的想法，他们都赞同我，我甚至还找到大组协调人，他也同意我。就在我还想去说服他时，我意识到自己一颗强烈的执着自我的心。我对自己说，即使自己对了，也要放下自己的想法，尊重同修的意见。无论写成恶警或警察，对整篇文章没有太大的影响。同时我又找到了另一颗心，人情。这位同修小我2岁，一直管我叫姐，我们认识有10年了。我很心疼他，遭了那么大的罪，给自己的修炼留下了污点，还法理不清。认识到这些后，我把写这篇稿件当成自己提高的一次机会。心态平静后，我尊重他的想法，将稿件发出。 C 同修曾2次被非法劳教，他否定迫害闯出来，他一直不曝光自己遭受的迫害。我与他交流后，他明白应该揭露迫害，但他有怕心。过一段时间后，他终于同意写了。我给他写完后，他又要我以第三人称写，我又以第三人称给他写了一遍。他看完后暂时不想发表了，他很歉意地对我说，给你添麻烦了。我说，没关系，这是我应该做的，等你同意发表后，我再给你发到明慧网。这期间我找到其他的同修，让大家都鼓励他将迫害稿件登出来，最终他同意发表了。给 C 同修整理这篇稿件到发表持续了几个月， 这期间我一直扩大自己的容量。每当我厌烦时，我牢记师尊的讲法，那是一种宏大的宽容，对生命慈悲，对一切都能够善意理解的状态。用人的话说，都能够理解别人。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将地同修的文章整理后发表，半年后我帮助他的母亲整理迫害稿。地对我说，由于他记错了，所以他的文章中有几处不对的地方。我说我可以发信给明慧编辑更正一下。我心里略有不平衡，自己一直努力认真的写稿，发稿前自己也好好的校对。我想写信给明慧网编辑阐明，是地记错了，不是我的工作失误。我意识到自己的这一想法是偏离法的，是人心想为自己辩解，我必须放下想为自己辩解的人心。这是师父给我的一次提高的机会。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这都是给自己提供修炼的台阶，提高的台阶。最后我给明慧网编辑写了信，没有说任何理由，只说明需要更正的地方。五，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感谢明慧同修及所有同修的无私付出。师尊法中讲，很多大法弟子修得也不错，每当我看到你们做得好，特别是每当你们整体配合做事起的作用非常大时，众神都为你们赞叹，而且你们在讲真相、反迫害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发扬你们的优点，发挥大法弟子的正念，做得更好。你们做好的本身，邪恶就在害怕。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每当我看到师尊这段讲法时，都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师尊的鼓励给我增添了精进的动力。在这一年多的写稿过程中，每次我都认真地看明慧编辑修改的地方，自己的写作技能在不断地提高，我更能感受到明慧同修对待文章认真负责的态度。为了将文章写得准确，我与一位老年同修配合，找到当事人进行校稿。这位老同修65岁了，比我父亲的年龄还大，无论严寒酷暑，天气多么恶劣，他都没有任何怨言，只要我说去哪儿，他就骑着摩托车带我去。有的时候我太忙了，他就将当事人带到他家。有外地的同修来写迫害稿，他就把他们留在家里住下，直到稿子写完。这一年来，我写的各类稿件共有90多篇，虽然表面上是我一人在写稿，实际上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还有一些不同区域的协调人也一直默默地配合，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需要什么做什么。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刚近中年的大法弟子，执法部门的公务员，在此借第八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的契机，把自己的一些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一，青春年华喜得法。我于98年底得法，通过读转法轮，师父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了真善忍的修炼内涵，使我一下子明白了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人为了什么活着？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人病痛苦难的根源是什么？史前文明特异功能未解之谜是怎么回事？书中结合天文、地理、历史、现代物理、科学实验、调查报告、学员心性提高的事例等娓娓道来，再加上练简便易学的5套功法所体会到的那种神奇殊胜的感觉，神清气爽，身轻体健， 一个崭新、纯净、美好、绝妙的世界在我面前豁然开朗，我的人生充满感激和喜悦。我修大法是为了返本归真，不为去病，但以前的腿抽筋、流鼻血、痔疮等老毛病都没了，真是无病一身轻。二，正念正行消磨难。99年720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面对国内媒体铺天盖地狂轰滥炸的恶意攻击和暴力威胁，在家人的强烈反对下，我暂时放下了大法修炼，犹如一条失去航标的小船，在当今社会的大染缸中随波逐流，形同常人沉迷于名利情色之中。直到2003年看了一张关于天安门自焚慢镜头分析真相光盘，才知道邪党向全世界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国内媒体的报道都是一言堂的栽赃抹黑宣传，明白了大法真相，我排除各种阻力，又毅然决然地走回了修炼，绝不能再失去这值得每个众生倍加珍惜的万古机缘。重新回到大法中，摆在面前的有两大阻力，一是妻子，二是单位。一向在家说一不二的我，面对妻子对我多次无端的拳打脚踢、辱骂，并以出走和大量止痛片输液来威胁我放弃修炼，我始终按照大法的要求守住心性，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善待他，不记不恨，只是内心淡定，坚如磐石。他看到我已无可改变，以后就不再管了。其实是自己的心性到位，师父帮助度过了家庭关。2008年，派出所、610、政法委头头几次到单位询问我的情况，单位领导迫于压力，非要我写一个不练功保证，他好交代，否则就要把我交出去，那样工作也会受到影响。那几天我的思想压力的确很大，家人也忧心忡忡。我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身后有师父的法身和护法神，一切由师尊安排。如果写了保证，不仅是自己修炼中永远都抹不去的一个污点，也是给世人提供了一次迫害大法弟子的犯罪机会。而我们是来救度众生的，同时我向内找，找出了自己的怕心，怕失去工作利益的心，还有求安逸心、色欲心，并努力修取它。我悟到，我们要符合常人状态修炼，就应维持正常稳定的社会工作，因为要靠它来生活，需要更多的业余时间和工作场合去救度众生，不至于为了生计而疲于奔忙。这就像我们要修取执着肉体的心、怕死的心，但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要失去这个肉身，我们需要这个肉身是为了在世间能够证实法、救度众生。当时有人在电话中劝我策略一点，说劳教所如何如何，认为我是很难承受得了。我当时感觉是用尽了自己所有的气力，大声而坚定地回答，我不怕，我就信师父了，一切都交给师父，去留由师父安排。那一刻我如释重负，心里无比轻松，正念冲天而起，我的心性到位了，师父帮我拿下了不好的物质，也知道这一关肯定能过去了。结果单位在我的坚持下，事情就不了了之。真像师父讲的，如果真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选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们周围的环境好坏是由自己的修炼状态决定的。三，工作环境正实法。我先在服务窗口工作，始终笑脸相迎，耐心细致地为用户办理，不刁难，不推诿，用户过年过节送的礼品或者退还或者折价补偿，赢得了他们的普遍赞同，为讲真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工作量较大，有时会延时服务，影响了全球整点发正念。 后来我被调到另一工作比较轻松的部门，很少的时间就可以处理好手头的工作事务。当然，作为修炼人，正常的被安排到哪个岗位，就应在哪个岗位好好工作。哪里都有我们要救度的众生，哪里都是我们正实法的广阔天地。工作之余，我可以在自己的办公电脑上学法，浏览在家下载的明慧周刊和每日文章，手头单位配的打印机可以便利地打印一些自用资料。由于住宿近，上下班方便，这几年的中午和下午全球整点发正念几乎从未耽误过。谢谢慈悲的师尊为弟子的如意安排。除了向单位同事讲真相劝三退，大多数同事及其家人了解大法真相后退出了协党的各级组织。我还利用工作中的各种机会，直接或以第三者角度智慧地向前来办事的各类人物讲，劝退的效果很好，很多人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的办公桌上摆放着真相台历，电脑屏幕保护是自设的真善忍三字的藏头诗，身边随时带着真相资料和光盘，即使对方匆忙来不及讲，也可把资料送给他，为以后的劝退打下基础。就在我写这个稿子要结束时，来了一位办事的陌生人，办公室正好我一人，我让他看真相台历，明白后他退出了少先队组织，带着一盘真相光盘走了。四，无条件圆融整体。从年龄和文化方面看，我有一定的优势，这么多年没有受到直接迫害，也没有怕心。为了当地资料点遍地开花，维护各资料点的正常运行，我就主动地承担起了本地技术协调工作。这也许就是我的神圣使命和史前大愿。没有接受过技术同修教授的我，通过自学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借鉴天地行技术论坛上介绍的经验，在师父和大法的启悟下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现在可以安装独立双系统，对电脑、软件、上网进行安全设置，下载转换编辑视频文件，更新刻录镜像文件，简单的维护修理打印机，编辑文字资料，给同修装和修理 MP3 等。我自己家也开了一朵小花，根据需要制作一些彩版小册子、 PVC 护身符、明慧周报、明慧画报、年画、台历、挂历、不干胶、真相币、一些真相卡片，负责多数稿件和三退名单的打字发送以及本地迫害消息的上网曝光。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弘银得法。只要是大法需要、同修技术需要、救度众生需要，我就立即放下家务，无条件地去学、去教、去圆融，去帮助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哪里需要到哪里，需要什么做什么，因为我就是为法而来的，我就是法中的一个例子，我就负有这样的责任与使命。有时我会骑摩托车到百里之外帮助农村同修建资料点、送耗材，有时同修看着我将满地摆放着拆开的打印机部件又重新装好了，他说，我起初还怀疑你能不能装回去，你真行。我说，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拆这种机子，但咱们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的看护，有同修网上提供的教程指导，应该能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啊，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因此我从不起欢喜心，不自认为高于同修，认为这都是我有这样的愿望，是师父给我提供了这方面的条件，开启了这方面的智慧。五，师父铺垫弟子讲。参与技术协调和做资料需要的时间很多，但只要有时间，我就出去直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这几年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只要弟子站在法上，符合大法基点要做什么，尤其是面对面救人，师父就会帮助你， 把有缘人引导到你身边来，而且经常会有超常的表现。就像师父讲的，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选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在路上、车上，我经常会意外地碰到多年不见的老师、同学、朋友。我曾多次回老家讲真相，为了向更多的老乡讲真相，我连续两天每天只吃一顿早饭，但却不觉得饿，而平时我的饭量却是很大的。几次下来，有100多位父老乡亲退出了各级协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为了扩大讲真相范围，今年计划搞一次初中同学聚会，我和几个同学一谈，他们也很支持。后来有一位在北京发展不错的同学，他自己愿意出活动费用的2/3，让我负责联系召集同学。定下聚会日程后，身边的同学都利用各自的人际关系打听久无音讯的同学的去向，结果出奇的好，同班同学到了近50人，还请到了9名任课老师。一个多月前，20多年没见面的师生再次欢聚一堂，大家都非常感谢我组织这一次的大聚会。他们有从新疆正好有事赶回来的，有从上海乘飞机到北京再开车带着家人回来的。有一位女同学的经历让我感动不已，她在保定大街上以摊煎饼为业，生活很艰难，又顾虑自己在同学间的地位面子。我给他打电话说，同学之间感情是纯真的，不分贵贱高低。再就是还有一个最大的好事，你回来我直接和你说。最后她向丈夫说了为了迁坟放弃了几天的买卖，才带着孩子回来了。一个生命的得救真是太不容易了。回来后，我首先向她和孩子讲真相，两人愉快地退出了协党的相关组织。同学那又老又黑又瘦的脸上泛出了喜悦之色，对未来充满欢欣与希望。这次聚会安排在一个独立的农家院内，晚餐也在院内露天举行。农家院主人把卡拉 OK 等音响搬出来，播放的节目竟然是美国来的神韵晚会。主人也很意外，是他以前看后没把光盘拿出来，他要换歌盘，我说不用换，因是去年的晚会光盘有磨损，播放效果不好，我正好随身带着今年的神韵晚会，就替换了下来。于是60多人一起欣赏了第一个开篇大戏，这真是师父的苦心巧妙铺垫啊。晚餐结束已是10点多了，我继续单个的找同学讲真相送资料，可是照这样还是有不少同学来不及讲，因为第二天早上聚会就要结束了。这时有的同学倡议玩个通宵，他们有的唱歌，有的打牌，这正好给我讲真相延长了时间，增加了机会。最终除了来不及讲的4位老师、3位同学和以前讲过不愿退的2名同学外，这些师生都明白了大法真相，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聚会时，有的老师提议以我们班级的名义给母校送一块镜子做纪念，我一口答应，因为这又多了一次到母校就读那里的众生的机会。现在学校暑假刚过，我会即将踏上这条新的救人之旅。6，明晰不足再精进。在修炼过程中，目前觉得自己有2方面的不足或缺憾。一是没有平衡好家庭，引导家人入道得法，这其中有我修炼不好的因素，也有由于自身分担大法工作较多而很少顾及家人的因素。希望更多身边的同修参与进来，哪怕学学打字，其实我觉得在人这一层面掌握了什么新的救人技能，在各层空间的表现也是修炼的提高。二是自己有些大包大揽，没有把技术尽量传到更多的同修，没有达到整体的共同提高。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负责人实际上是协调人，能叫更多有能力的人参与，这才是关键。你自己一个人能起多大作用呢？整体上都能起作用，那才是负责人做得好。 负责人自己做得挺好，你做得挺好，只是一个学员做好，那就做一个普通学员好了。关键是负责人的责任呢，得起到这个作用啊。虽然自己并不是大家推选的本地负责人，但我想人人都是负责人，希望修好自己，能带动更多有能力的同修参与，效率更高，救人更多。今后我会谨遵师命，多学法，学好法，修己救人，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和众生的殷殷期盼。弟子再次叩谢师尊。
明慧法会在摊位做买卖过程中救人，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师父好，全世界大法弟子好。我在东北省城的大型批发市场的一个小摊位做买卖，因身体多种疾病下岗离婚，生意赔了，一系列的打击使我心灰意冷，每天拖着有病的身体艰难地维持着生活，一天真感到承受不住了，跪着向上天说：天哪，为什么这么苦，我要出家，伴随古刹青灯了却一生，再也不想在人世上受着苦难的煎熬了。05年秋天，多年不见的同学带着宝书转法轮找到了我，我看过三遍，知道这是一本修炼的书，是我生命久远的期盼与等待的一本宝书。我一有空就学法，多学法，再也放不下了。06年，两名同修来到我身边，在我家组成了资料点。那时都在大量的发资料，负责技术的同修就常到周边市县帮同修建点，解决技术问题，经常不睡或睡得很晚，眼睛红红的。做资料的同修干着干着就站不住了，还在坚持。我们三个配合得很默契，有时间就带着资料到楼群去发，讲真相，做三退。后来两名同修被迫害了，在师父呵护下，我将设备转移了。经过这件事，坐下来认真思考，向内找。自从入门以来，我都是在感情上认识大法好，用人心对待修炼。师父说，你想要往高层次上修炼，你没有高层次中的法做指导，你也修炼不了。我的愿望是把大法传出来，叫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受益，使真正想修炼的人依法能够往上修炼。转法轮，这使我警醒，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法是在学，而做事却离开了法的指导。有些学员他不按照心性要求去做，只练动作不修心性，他不能算练功人。转法轮，看到了师父讲法，我彻底警醒了。我问自己，我把自己当成练功人了吗？真正依法往上修了吗？遇事用法的标准来衡量了吗？结论只有一个，不能算一个练功人。我流泪了。修炼两年多了，还在用常人之心做大法的事，不能算个实修者。悟到了修炼是极其严肃的，在学法中提高了心性，开始在法中认识法，做到实修，为以后弘法讲真相打下了基础。下面讲一讲在讲真相救人过程中的体悟。觉醒的世人。有一次，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到摊位买货，马上给他讲真相。他说自己在网上已经退了团队了。我告诉他，明真相的人必得福报，神佛在救人，一定要珍惜千万年来等待的这个机缘。家人、孩子、亲朋好友都告诉他们诚心退出党团队，生命得救，远离灾祸。他突然眼睛直视着我说，你是法轮功吗？我说是。他问，现在抓得这么厉害，你怎么还敢公开讲呢？我说，如果人在水里，人在火里，你能不救他吗？于心不忍啊。他眼里充满了羡慕和佩服的目光，说，你们坚持十年了，这么打压迫害你们都走过来了，不容易啊，还在救人。我说，我师父让我们救人，做无私无我为他的生命， 大法弟子都在救人。他竖起大拇指说，一定要坚持，有很多人都在支持你们。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心想，可贵的中国人啊，可贵的生命。你知道吗？你的选择给你的宇宙众生带来了生机和光明，他们在庆祝，他们在欢呼。你总算把我的观念给扭转过来了。有个人向我要神韵光盘，说这个节目真好，我已经看了三遍了。孩子的舅舅来了，看见了要拿回去看，我没让，我舍不得。你这还有吗？我又给了他一张，他接着说，我是一个节目一个节目的看，在思考这里的内容。我说，神韵展现出的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是真正的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国外感动了无数国家的政要和首脑，谁看谁受益。他马上说，我在家谁都让看，儿子姑娘都看。我儿子是市公安局的，他非常认同法轮功，说好。小孙子四岁，一来就要看。他还说，你算是把我的观念扭转过来了，开始我不是这样想的。这时我才想起来第一次给他讲真相的情景。我在向他讲三退保平安时，他当时就炸了。现在社会稳定，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什么不好？你怎么宣传这些？退党，那能退吗？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一连串的指责，向我问了六七个为什么。最后他说，你卖你的货，挣你的钱得了。我平和地说，我是在这卖我的货，挣我的钱。可是大灾难来时，你的命没了，可不是个小问题。我说的可是为你好。因为我卖货价格合理，便宜，他又来买货时有点不好意思。我只当没事儿，还给他讲真相。他说，好，怎么还自焚？我讲了，国际教育发展组织鉴定了他是伪火，假的。而且自焚的人也不是练法轮功的。大法弟子都知道打坐是什么姿势，而他的姿势却不是我们的姿势。烧伤裹得严严实实的，那个小女孩气管插管，手术后四天还能说话唱歌，她还是不退。她再来买货时，我就继续讲真相，她还是不退。又再一次来时，我看她不想和我讲什么，有点躲着我。我主动说，你是明白人，我今天不想和你讲什么，我真心希望你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一下，不受共产党的宣传，不受外来任何观念的干扰，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我还送给他神韵光盘，后来他看明白了，他说，我家亲戚孩子来，我都给他们讲，不明白的我都做过来了，我还让他们看神韵，真好啊。我说，明白是福，如果你的周围有谁因为你讲明白了，他知道了大法好，他退出了某某党，你会有福报的，功德无量。他表示还会来要神韵光盘的。我感到世人在觉醒，大法救度的有缘人。一次我身边的同修给一个84岁的老人讲真相时，得知他老伴78岁了，不慎摔倒，胸椎第七九节粉碎性骨折，到医院花很多钱没治好，瘫痪在床，全靠他照顾。老人看上去疲惫不堪，身体也不好，可想而知两位老人的艰难。经过讲真相后，他很相信大法好，回家和老伴一说，两人一起念法轮大法好。一个月后，奇迹发生了，瘫痪在床的老伴能下地走了。他高兴极了，说，谢谢两位师父。我和他讲，大法弟子上亿人，师父只有一个，我们都是弟子，要谢就谢我师父，是师父看到你动真心，相信大法好，救了你老伴儿。他说，谢谢李老师救了我老伴儿，谢谢李师父救命之恩。我们进一步讲真相，他要了几个护身符走了。再见面时，他就讲他回去后去亲戚家讲法轮功救了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可以下地了，是法轮功师父救了他老伴儿。亲戚都知道他老伴儿的情况，都觉得太神奇了。 他就告诉他们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送上了护身符。最远的亲戚家他需要换车到那儿，马上就回来，用了3天时间，只为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再远我也得去。我开始告诉我所有认识的人，大法太神奇了。老伴的病医院没治好，是法轮大法救了他。他和老伴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都念上百遍。每次来到我的摊位，他就大声表白他的心声。有买货的问我，他说什么呢？我说，他说法轮功救了他老伴儿，老伴儿瘫痪，现在好了。他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让我感动的是，老两口是怎么念的呢？他们清晨醒来后，洗漱完毕，恭恭敬敬地把护身符摆在桌上，双手合十说，法轮功师父好，法轮大法好，谢谢师父救命之恩，然后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3个月后他再来时，我几乎认不出来了，整个人看来无论体型神态，也就是60多岁的样子，没有了当时那种病态的脸，胖的形态的身体瘦下来了，脚跟走路也不拖拉地了，一下子年轻了15、16岁。我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这回轮到我说大法神奇了。我感叹师父的慈悲伟大，大法看人心，这颗心师父看到了，救了他，改变了他的命运。就是要救了他。作为大法弟子，坚定正念是绝不可动摇的，因为你们更新的生命就是在正法中形成的。经济要旨2，大法坚不可摧。在一次卖货中，我给一个人讲真相，当时他很反感，你不好好卖货，怎么给我讲这个？我说，你我有缘，就是为了救你。现在天灾人祸不断，将来还有大灾难淘汰人，留下来的都是好人，但是你得三退才能保平安，才能保命。他一说话，我就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阻碍他生命得救的邪恶因素。我又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伪火。他不吱声。我想，正念救度有缘人。接着讲，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与天津郝凤军公开三退的事，他不吱声。我想，难行能行。接着讲，中央党校25名党员集体退党，他不吱声。我想，不信春风换不回。我又讲，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他还不吱声。我不断地用正念鼓励自己，一定要救了他。我就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你的弟子就是要救了他。顿时一股暖流充满全身，心中升起了无限慈悲。我们素不相识，人海茫茫擦肩而过，你我在今天能谈这么长时间是缘分，你我有缘，前几生几世我们也可能是亲人。你如果没有退出党团队，大难来时你生命不能得救，是因为我没修好，你的生命没有得救，那将是我最大的遗憾。大法弟子也不能总是在救人，大难来时就来不及了。希望你不要错失机缘，这是你千百年来的等待。沉默。我心里对他明白的一面说，大法弟子讲真相，这是你久远以来等待的一刻，是我师父慈悲伟大的救度，要不然就没有世人的今天。你明白的一面一定要明白，为你的生命负责，做出正确的选择，得到大法的救度。我说，我真的真的真的是为你好。突然他说，我叫某某某。我看到他眼圈湿润，含着泪光转身离去。这次轮到我没反应了，我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突然看到他的整个人被一片很大的柔和的温暖的淡淡的黄色的光包裹着离去。我顿时眼里充满了泪水，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看到我就要救了他的坚定正念，给了我慈悲和善的力量。 是师父对弟子正念救人的鼓励，让我看到了这美好的神圣的一幕，是大法救人，是大法的威德在人间的再现。给公安局副局长讲真相，在一次卖货中，我一如既往地本着为他人着想的理念做事，和一个在我摊位买货的人谈得很融洽，卖完货抓住时机我讲起来，现在三退大潮几千万人了，你是党员吗？听说退党的事了吗？这一回那人立刻就变脸了，炸了起来，说你怎么跟我讲这个？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今天要不买你的货，我现在就可以抓你，拿出证件让我看。我无所畏惧，你怎么能抓我呢？我们修真善忍的都是好人，凭什么？你说我不好吗？我那么善良，你能吗？你不能。他不吱声了。我说，那你今天遇到我就对了。别人见你这个凶样，可能不敢给你讲了。你我有缘，我问你，法轮功怎么了？是杀人还是放火了？还是危害社会了？只不过是一个强身健体做好人修炼的团体，江某某出于小人的妒忌打压法轮功。我接着说，其实你们也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都是口头传达，将来的替罪羊是你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护士也是在执行命令，也逃不脱法办。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世界上国际法庭还在追查他们。法轮功都是修神佛的人，迫害修神佛的人，神佛能饶他吗？人不治天治，善恶有报是天理。我给你讲这些真的是为你好，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抓大法弟子，那样会遭报应的。人有六道轮回的，人不相信神佛不等于神佛不存在。你做了坏事打入地狱会遭报应，那种惨烈是人想象不到和承受不了的。你说你咋办吧，那是真的。我说完后，他说，现在我不抓法轮功了，我调到别处了。我说，那你就告诉抓法轮功的，千万告诉他别对大法犯罪，对他自己不好。我还说，我们真是缘分很大，前几生几世也许曾经是亲人，现在我也不问你姓什么了，就叫你有缘人吧，诚心退出来吧，也是你生命有这个缘分，应该得救。他点头说好吧。在修炼中有一次刚睡下，梦见我的摊位是一个宝塔，我要去把栅栏板拉开时，刚伸手拉开一块板时，瞬间宝塔四面窗口光芒四射。当时我很激动，悟到了这个摊位应该成为大法救人的宝地，大法弟子应当发挥救人正是大法的作用，只要有缘人到这里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这是我的责任。从那以后，在师父的加持下，每天更加努力，在做生意的同时真心对待每个人，按师父的法，无论国内国外有缘人到我这里来，都是我要救度的众生，我都从不同角度向他们讲真相，也都知道了大法真相，大法好。有一个人几天来在离我柜台不远处站着，后来他走到我面前说，我在这儿看着谁敢迫害你我都不答应。虽然几句话说明世人有明白的一面，就这珍贵的一面认同了大法，看到了法的力量。一次有三个买货的人同时来买货，我就耐心地给他们讲怎么样用，性能、售后服务，对路途远的赠送备用的可换的零件，以免他耽误时间，自己动手就能解决了。等这人走后，有一个人没有走，我正要和他讲真相，他说，我以前来过几次了，我觉得你这个地方是为大家服务的，为别人好的，不光是为了挣钱的，我在家就老有这个想法，怎么回事呢？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我说，因为我是修炼人，我们是修真善忍的，我师父叫我对谁都好，无私无我，一切都为他人着想，做一个为他人的生命，我们大法弟子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在大法弟子正实法的情况下，要得救的生命来得越来越多，妻子带了丈夫，朋友带来了朋友， 奶奶带来了孙子，同事带来了同事，并指着我说，他给我讲的真相我讲的不好，你再给他讲讲。为此看到多少生命明白的一面得到了救度。在我修炼的这条路上，从身心变化上深存对师父的感恩戴德，从感性上认识大法，转变到在法上认识法，认识到了法理的博大精深超长。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一切，这都是师父的牵拉引领自己。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